自从2011年以来，就在我们这一个国家也取了许多的改变。如大家所知的，在今年美国最高法院也通过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案。如果你有注意新闻的话，在这星期，随着加州的后尘 New Jersey 新泽西州也通过了一条的法案，那就是任何想透过心理辅导来改变一个人的性别，这是不合法的个案。在过去这一年，在一些我们熟悉的知道的或者附近的一些的教会，先后有一些的年轻人透过了念书这一类的网路，公开的表明了他们同性的生活的方式。因着透过这一些事情的曝光，造成了家庭也包括了一些教会里很多的困扰。我相信我们当中，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你可能还记得有一个的时候，当我们谈论同性这一个问题，往往是在一个头脑讨论的一个层面，在那里商谈。但是在今天这一个的时代，大概没有太多的人和一些有同性倾向或者同性生活方式的人完全是没有接触的。所以今天这一个的话题已经开始带上了一个有人、有面孔、有名字的一个讨论了。也因为这个缘故，每一次谈论这一个题目的时候，难免不了人的情绪、情感就被卷进去，而导致不容易能够平心静气的来讨论。但是我在过去的几个礼拜，我经常的和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这一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是让我们的社会来告诉我们要如何的思想，不要让我们的社会来替我们来定义、来指引我们，我们乃是要回到神的话语，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让神的话来指引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今天早上我想尽量的再一次的和你们一起的思考，我们一方面能够持守住神的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持守住神的恩典，如何在恩典和真理之间维持一个的平衡。当我们在讨论这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对神的真理、神的话语要忠实，同时我们也要对人的处境、人的状况要有一个敏锐敏感的心。当我们在谈论这一个话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抓住一些很基本的原则，或者是我们思想的前提。首先第一个的前提是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我相信在这一段的时间，也包括过去在从这一个讲台所出来的信息，都在那里告诉了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容易处理的题目的时候，譬如说包括了神的预定，包括了堕胎，包括了神的创造，包括了离婚重婚，包括了同性的一些的项目，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圣经说了些什么，并且也要知道圣经没说的是什么。在圣经很清楚说的地方，我们要站立得稳，要持守住；在圣经没有清楚说出的地方，我们要有一个空间互相的讨论，甚至也可以互相的同意我们不同意。譬如说圣经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了人，但是在圣经里却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创造的细节，没有告诉我们细胞与细胞之间的互动如何的形成了组织。 主持之间的互动，一些的信息如何的成为了器官。在这一切，圣经是完全是沉默的。在圣经沉默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去寻找，我们可以去发现，我们甚至也可以不同意。另外一个讨论的大前提是有关我们是谁。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他的形象所造的。因此，当我们看人的时候，要看人是带着神形象的。最近看了一本书，是讲的超越文化的事工，讲到有一个宣教士在某一个城市，然后那里的当地的一个牧师就来带他参观一下那一个城市的情形，特别是那里的红灯区。所以当他们的车开进了这个红灯区的时候，这一个宣教士说那一个是妓女，然后这个牧师马上跟他说，她不是妓女，她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带着神形象的人，不过她在做这一件的事。我想这是不是一个我们都要需要被提醒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那是我们最基本的那一个身份，而不要让我们性的倾向，我们的性别，包括了我们的工作，来定义我们是谁。第二，我们都是有性的，英文是 sexual being。 当神创造了人的时候，他创造了男和女。天使不是人，天使是没有任何性别的。我们的性，英文是 sexuality， 是我们这一个人非常基本的一部分。然后第三个观念，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是没有罪的。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情绪，整个人就已经被罪所污染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我们各自不一样的罪，那个破碎的记号。你的那个记号跟我的那个记号不一定是一样的，我对某一个罪的程度和你对那一个罪的程度也不是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你和我都是被罪已经污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固定的、不停的在和我们的罪的本性在那里对抗，在那里奋斗。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已经克服了我生命里所有的罪。如一个哈佛的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他说，从神的眼光，我想我们大概都是一个有怪癖的人，都是有性癖的人，没有一个是正常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何等的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听这一篇的信息，讲这一篇的信息，或者看这一类的书本，带着一个我比你更好的那一个态度。从我们开始，从我开始，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看见我们对他的亏欠，我们那些的每一个人那些特殊的罪。然后我们下来就要开始对圣经，对这一个的问题，这个同性这一个问题，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至少有四段的经文是和同性是有关的。我想我们的中文的词句对同性还是有一些还没有完全统一的。在英文里面，我们可以说 homosexuality 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字句。但是在中文里面，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中性的。当我们说同性恋的时候，已经有了某一些的定义在里面。所以今日当我在用同性这一个字的时候，我是尽量的是按照英文的那一个 homosexuality 这一个的词句。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是在创世纪的这段经文，我想对很多人也都是熟悉的，但是往往这些的经文都不是 在我们的讨论的时候好像都不放在里面的。在耶和华看来，索多玛人罪是恶极的。然后耶和华，对不起，18:24，耶和华说，控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声音很大，他们的罪恶极重，我现在要下去看看他们所行的。所以神就下到了人间，来到索多玛俄摩拉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在19:24-25，当时耶和华是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神看见索多玛俄摩拉的罪大恶极，所以他就下来看看怎么一回事。当他看完了之后，他就从天上降火，把两个城就毁灭了。那我们要问的，他们的罪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的19:5那里说，他们呼唤罗德，就是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他是住在索多玛的，然后他有那两个天使到了他家来，好，然后他把他们带到他的家里，然后外面的人就在那里对罗德说，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我们要与他同房。然后在犹大书的7就更一步的向我们解释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说，又像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市的人与他们一样的淫乱。什么样的淫乱？随从反常的情欲，以致遭受永火的刑罚，成了后世的警戒。这里讲到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一个罪，乃是同性恋的那一个行为。第二段的经文是大家要知道的，是在利未记的18:22，你不可与男人同睡交合，像与女人同睡交合一样，这是可憎的事。如果有人与男人同睡，像与女人同睡一样，他们两人行了可憎的事。利未记这2的经文非常的清楚，在神的那一个的标准，在神的那一个的国度里面，同性的性行为是神所禁止，是不允许的。然后第三段的经文是保罗的书信，就如今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同样的，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做出可耻的事。当我将这段经文写出来作为今天读经的时候，办公室的一个同工就说，啊，很少人用这段经文作为读经的啊，无论讲什么题目，就是讲到性的题目，也很少在礼拜天的崇拜里拿这一段经文做大家来念。的确是的，当我在决定这个礼拜要用哪一段经文的时候，也真的很不容易。我用创世纪呢？我用利未记呢？我用罗马书呢？不容易决定。但后来我还是说，就读罗马书的1，因为我觉得在讨论同性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我没有办法不看罗马书1，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保罗也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些的行为，这些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是神所禁止的。然后在哥林多的前书6:9-11，然后在提摩太也有一些的经文，特别是对男性男士所说的，在那里他说，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等等等等，讲到这一些的行为，这些的行为包括了同性的性行为。但是也要注意，不是单单说同性的性行为，讲其他的这一些神不喜欢的都列在一起， 做念头的，青蓝色的，然后接着下来这些偷东西的，贪心的，醉酒的，骂人的，勒索人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不是一个罪比另外的罪更加的重，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道理，罪就都是罪。说了这一些，我们接着就要来问，好像这里讲的是蛮清楚，神不喜悦的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是神所禁止的，那我们如何将这一些的真理和神的那个恩典把它连接起来，应用在我们今日的群体的里面，应用在我们今日的家庭里，应用在我们今日的教会里，我们又怎么样的去面对一些在这方面有许多挣扎的一些的，特别的是一些的年轻男女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一起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有人说的最核心的三条绳子，就是信、望、爱，然后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里讲到，圣经里讲到的信，是指着对神的相信，不是指着我对环境、我对处境有很大的信心，那不是圣经说的。圣经说的信，乃是对神的那一个相信。这里是讲到对神的依靠，对神的那一个跟从。然后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的，就是照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因而顺服，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信、望、爱，讲我们看的是信，但是在彼得前书那里就说了，那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信了耶稣，他就会祝福我，他就会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帮助我，他会帮助我来满足完成我的那一个梦，是不是？所以这个神都是替我服侍的，在那里服侍我的。但是在彼得前书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不是这样的一回事。被神所拣选的那一些来跟随耶稣的，就是这一些的基督徒跟随他的最重要的一个的目的，乃是要顺服他。神拣选了你，神拣选了我，为的是什么？不是单单为的是要祝福你祝福我，为的是要叫你我能够顺服他。在英文这段经文讲得更加的清楚，他拣选了呼召了我们，好使我们能够顺服他。那如果我要顺服他的话，那就是我要跟随他的，听他的教导，顺服他的教导。然后当我在那里顺服活出他的教导，我就能够越来的越像他。当我在那里以顺服他的时候，我就不是会像那些在我面前性方面的引诱对那一个享福。但我们的社会来说，你要在那里否定一个人他的性需要的满足的话，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所以今天在我们跟我们的朋友在工作的地方，在学校跟朋友在谈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要如何的谈。因为对一些人来说，不能够满足你的性需要的话，好无人道的一件事。但是神的话语好像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些的事，不错，这个性 sexuality 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需要让它来操纵我们，来控制我们。我想我们看一下耶稣，他是单身的， 但是在希伯来书这里有一句话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如果你我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性的话，这各方面是包括了所有的，包括了从权力来的试探，包括了从性方面来的试探，包括了财富的那一个试探，他都遇见了。但是这里最后的一句话，只是他没有犯罪。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如果你是一个单身而且又有同性倾向的，你要对着这些的性方面的引诱，你要站立得稳。如果你是结了婚，你同样的，你不能够像这些的性方面的试探在那里降服，在那里给进去了。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破坏了你的婚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的欲望在那里推动我们。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的欲望是性方面的，但是也有更多的人生命里的那个强烈的欲望就是要权，然后也有一些的愿望是要钱。我想如果大家留意今日在北京，在山东济南的波西来的审判，大概也就离开不了这几个的欲望，是不是？权力、钱和性在那里推动一个人。有时候这些的欲望是非常的强，但是你我都要记得，我们不需要让这些的欲望来指引我们，来定义我们是谁。就好像有些人说，我有这一个同性的倾向，我过着这一个同性的生活方式，这是我，因此每一次有机会就要跟人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是不是让你这个同性这个倾向也好，这一个的生活方式在那里定义你是谁了？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份不是在乎我们性的倾向，也不是在乎我们的性别，我们的身份乃是在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让这个神的儿女这一个真理来定义我们是谁。我们家中有小孩子的，我很期望你能够从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就教导他们你的那一个身份，你的价值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然后性忘爱，第二个字是忘，这个忘是指着盼望。那对一个在同性倾向挣扎的人，那个盼望是什么呢？是不是说会有医治的，你就会好了，你就会改变了？能不能够改呢？当然讲了这一个话题，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包括我在内，我们要很小心的来处理，不要随便在那里做结论。我们有时候听到的一些的一个的极端，就如果这个人是真正的悔改的话，然后他就会从这个同性的倾向里的一个捆绑里，他就会被释放出来，他就会得到了医治。当然我们不能够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的结果发生的事，按照这样的发生的就并不是很多。当然又有另外的一个的极端，是没有任何的治疗，没有任何的希望了，你就是要接纳你的状况，你就要让你现在这个的倾向，你这个的欲望，就让它完全的发挥出来好了。因为这些思维的缘故，所以很多的州，加州，然后新泽西州，大概慢慢的一州一州都要开始有这些的立案。你不能够透过任何的心理治疗来改变一个人的性别或者他的倾向，这是不合法的。 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教导，一个人的成圣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像有许多其他的罪，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能够克服。要记得的，这些同性行为的罪跟其他圣经里面讲的罪，这些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一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会被这些的罪所影响。我们的盼望是等到有一天，当我们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能够完全的被改变，能够像他一样。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能够使我们目前的苦难能够容易承担一点。有一个人这样子的写，他说这个状况就是这种同性这种的吸引，这种的挣扎，他说最可怕的地方乃是感觉到没有任何的前途，觉得以后都是还是如此的，因此就会感觉到绝望。但是他说我们要记得神的应许，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终止。当你要想到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而且这是一个真的一个盼望，你在目前你能够得到安慰。但是我们讲了这一些，我们还是要接纳的，就是改变的那个盼望是有存在的。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讲了这一些的念头的青蓝色的偷的偷东西的贪心的醉酒的骂人的等等等等，然后特别注意十一节，你们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的，但现在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神的灵，都已经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这里是指说你们当中有人以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不是了。这里是带出的那样的一个盼望，是不是？那怎么样能够有这一个的改变？这个是讲到神的恩典，讲到神的能力了。上一次跟你们提过的有一本书，英文是叫做 Portrait of Freedom， 就是自由的图案。这里是讲到14个信徒的见证，他们如何从那个同性恋的生活方式里走出来的一个群体，他们个人的见证。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这不是一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乃是一个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有一个有进展的。他们是不是就从此就再没有这个同性的这种的欲望倾向呢？他们很多人说他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欲望，仍然有这个倾向，但是靠着神的能力，他们靠着神的能力和神的恩典，他们不需要对这些的欲望降服，不需要就去做这些欲望所要他们做的事。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在这一两年，大概是去年，可能也听过一个叫做 Christopher 袁的一个弟兄和他的母亲他们的见证，是不是？这个袁的弟兄也是在经过了这一切的遭遇，同性恋的行为生活的方式，然后得到了艾滋病。后来他在他的见证里面也讲到他神怎么样的改变他，人神怎么样的给他力量。今日他是在目的的圣经学院里面在那里教书，他妈妈也写了一本书，提到他们两个如何的走出这一段的日子。那是不是说现在就没有任何的挣扎呢？那不是的，挣扎还是在里面，但是你不需要向他投降，你不需要让步的。一个培养一个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的改变，一个的关键乃是培养一个深刻的爱的一个持久的诚实的一个关系，和同性的和异性的要建立这样的关系，要让这样的关系 来满足许多人里面那个要透过同性的行为，甚至包括异性的行为，要得到的那一种完整的那种的需要。那去哪里找到这一个呢？这就带到我们进入我们信仰的第三个的神旨，那就是爱。刚才讲的信，讲的望，讲到爱，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一个深刻的爱，这个持久的爱，这一个诚实的这个友谊呢？是在神的家，在教会里。但是往往我们做得不好，是不是？当我们看见人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放些的标签在他的身上。他是一个同性恋的人，他是一个离婚的，他是一个单身的。我们喜欢用这样来定义一些的人，称呼一些的人。不，我们有时候就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说他是这些是长大麻风的人，我们对他们怕，我们要远离他们。但是爱是什么？爱是要我们知道有许多这些有同性倾向的，或者是有同性，如果用中文的名字同性恋的人，他们往往是不能够控制这一种的倾向，就是说他不能够为他的倾向他在那里负责任，但是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是要负责任的。当然今天还是有许多的讨论，一个人怎么样得到，怎么样有这种的倾向等等，这不是有些是说生下来在他的基因里面就导致的，有些是说他这成长的家庭的环境等等，有些说是他们自己做的选择。但是今天我们不再讲这样的一个这一个的讨论。我们知道有些人有这个倾向不是他自己要的，他在某一个年龄的时候，甚至在很大概在七岁八岁九岁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有这种的一种的自己跟别人有些的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办法为他的倾向负责任，但是我们要记得的那个行为是每一个人要负责任的。爱也包括了我不要再继续的再参与这一些拿同性恋的人的那些开玩笑，就如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会拿人的种族来开玩笑了，我也很期望的，我们在我们的圈子里面也不要参与任何的这种的开玩笑，不要在那里嬉笑一些的人。有时候我们自己要问的，为什么有时候我对这些同性的人，有同性倾向的，有同性行为的，我有这么强烈的情绪，这种负面的情绪，是不是在我自己的生命里有些的事情我还没有处理好呢？爱也包括了我们要去关心，我们要去拥抱那些有这些倾向的人，那些跟我们说了他们内心的挣扎，他们没有在那里过那条线，犯那些且得做那些的行为，但是他们有这些强烈的那种的吸引在里面，我们要接纳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是在神的家里面要发生的事情。不错，行为是每一个人要负责任的，但是我们要去爱他的这一个人。是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我们先经历到神的爱，我们也能够彼此的相爱。上个星期有一个年轻人写了这样的一封信，谢谢你问我最近如何，我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有去教会了，最近我决定我要辞掉我的工作，那意思我要搬出我的公寓，又要搬回到城市里面去住。我辞掉这份的工作，这是一个我很需要的工作，而且薪水也不错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对一个同性的一个同事开始发生的感情，我们只是有些的触摸而已，但是我不愿意他继续的发展导致两个人的受伤，所以我决定辞掉这一份的工作， 也请你为我祷告。我非常的钦佩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勇气，我也钦佩他的诚实，他能够和一个他信任的人来分享。这也是我心中的一个祷告，但愿这一个教会也是所有的罪人的一个能够有安全的一个地方。我的一个祷告是这一个教会能够持守着神的真理，神的那一个标准，让神的话语来决定我们要如何的生活。但是这也是一个地方，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能够经历到被饶恕，能够经历到被接纳，是这一个地方我们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过着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是这一个地方我们能够拥抱这些的父母，当我们知道他们的孩子有这些同性的倾向在那里挣扎的时候，我们不要将这些的父母当作另一类人，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接纳他们，要安慰，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来。对那一些的父母，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的孩子，公开的过着一个同性恋的生活的方式的话，我们一样的要伸出我们的手来关心，要来爱他们。这是爱的那一个表现，让这一个家成为了有神的恩典的地方，同时也充满了神的恩惠的一个地方。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想我们大概在这里有一些或者不少的人，你大概知道你目前的遭遇，那我就鼓励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话语你来告诉神。当你告诉他的时候，我想你能够有把握的知道他是爱你的，他接纳你，求他给你力量来胜过你目前所遇见的各样的试探，求他给你力量来接纳，来爱你所爱的那些人，但是过着一个你不同意的生活的方式。好不好，就请你自己默默的你来告诉神。如果你认得有一个家长或者你的朋友，他有遇到了在他的家庭里有孩子有这些的倾向，这些的生活方式，我也求你让神告诉你，使你知道如何的去爱他们，如何的接纳他们。